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2025年新一年的1月1号星期三，下面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世界以灯光汇演拥抱和冰跳迎接2025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誓言为2025年结束战争而战。台湾总统赖清德称希望与中国对等交流，但认为北京缺乏善意。在今天的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在英国的香港倡议者怎样去看伦敦未来的对华政策呢？其中英国港侨协会创办人郑文杰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中国经济其实已经往向下行啦，不是话咁多的经济学家睇好未来的前景啦。实际上，其实你话一啲面对紧中共政权威胁的政体，譬如台湾咁，其实在经济实力上嚟讲，佢哋唔差嘅，特别是高科技、高增值的企業上嚟講，佢哋嘅技術係領先嘅。咁點解即係英國政府包括佢哋係可能係經濟顧問啊之類，睇唔到呢一點咧？點解仲係咁睇好即係中國嗰個所謂嘅經濟同市場未來咧？咁呢樣嘢對我嚟講係唔能夠理解嘅。
以上內容歡迎收聽，不過以下請首先收聽由張平康報告一節詳盡嘅國際新聞。
又係美國之音嘅一節國際新聞。从悉尼到弗拉迪沃斯托克，世界各地的社区开始以壮观的灯光秀、拥抱以及冰跳来迎接2025年的到来。奥克兰成为第一个庆祝节日的大城市，成千上万的人涌入市中心或者是爬上城市周围的火山峰，寻找观看烟花的最佳位置。一场灯光秀向原住民是致敬。南太平洋国家最早敲响了新年的钟声，新西兰的午夜钟声敲响比纽约时代广场的落球仪式早了18个小时。烟花和悉尼海港大桥以及是海湾对面绽放，100多万的澳洲人以及其他人聚集在标志性的悉尼港庆祝。英国流行歌星罗宾威廉斯带领人群歌唱庆祝，还以原住民仪式以及表演为特色，以纪念这一片土地上面的原住民。而日本大部分地区在这个国家最大的节日前关闭，寺庙以及房屋都进行了彻底的打扫。日本1月1号起开始庆祝十二生肖，商店一直在度销售以蛇为主题的产品，亚洲其他地方则随后在农历新年迎来蛇年。南韩星期日在济州航空一架客机在武安坠毁，造成了179人遇难之后，全国是处于哀悼期，庆祝活动被减少或者是取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新年随即向全国发表讲话时候表示，乌克兰将在新的一年里面尽全力结束和俄罗斯的战争。泽连斯基表示，在未来的一年的每日，他和他所有的人都必须为一个足够强大的乌克兰而战斗，因为只有这样乌克兰才会受到尊重以及倾听，不理是在战场上面还是在谈判桌上面。他并且表示，祝愿2025年是他们的一年，是乌克兰的一年。他们是知道和平不会作为礼物是赐予给他们，但是他们将会尽全力阻止俄罗斯并且结束战争，这个是他们每一个人的愿望。华盛顿战争研究所的数据显示，乌克兰2024年放弃的土地比2023年多了7倍，大约是4000平方公里，大部分是位于东部。而与此同时，乌克兰在库尔斯克占领了几百平方公里的俄罗斯领土。俄罗斯官员在12月31号是较早的时候表示，一架被毁的乌克兰无人机的残骸落在斯摩连斯克地区的一座石油设施上面，引发火灾。俄罗斯国防部表示，连夜总共是击落了68架乌克兰无人机，包括在斯摩连斯克上空击落的10架。台湾总统赖清德星期三发表了元旦讲话。
那我也再次重申，我们欢迎跟中国进行对等尊严健康有序的交流，
台湾赖清德总统星期三表示，台湾希望同中国在对等尊严下健康有序交流。他指出，中国唯独对人民到台湾旅游采取种种的限制，建议若然中方真的有诚意，先由两岸的白手套机构小两会接触协商。赖清德去年五月上任，多次提议同中国对话，但都遭到拒绝。中国将民主自治的台湾视为他的领土，声称台湾人民选出的赖清德是危险的分裂分子。赖清德表示，只有台湾人民能够决定自己的前途。赖清德元旦发表上任后首次的新年讲话，并且召开新闻发布会。媒体提出问题关切，上海副市长华源日前宣布将会推动上海团客到台湾旅游，台湾是否有相关的配套措施。目前中国对于他们的国民到台湾观光仅仅是开放福建省居民至台湾离岛金门和马祖的旅游。赖清德回答的时候提出统计数据，指出2024年1月到12月台湾民众到中国旅游商务人数高达252万人次，同时期中国民众对台湾只是有28万人多的人次，数字相差悬殊。赖清德进一步说，台湾开放中国学生来台就读，并且取得到学位，但是中国方面并未有开放，因此人数是零。台湾亦都开放中国人民到台湾自由行，但中国同样是没有开放。赖清德表示，真正阻挠两岸交流的是中国，不是台湾。美国财政部在星期二对俄罗斯及伊朗的两个组织宣布了制裁措施，他们被指控试图在11月大选前针对美国选民散布虚假信息，加剧社会紧张局势，煽动分歧。美国情报部门之前已经指称俄罗斯和伊朗两国政府传播虚假视频、新闻报道以及是社交媒体的贴纸，旨在是操纵选民，破坏对美国民主的信任。财政部负责反恐及金融情报事务的代理副部长史密斯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伊朗及俄罗斯政府通过有针对性的虚假信息活动，试图分裂美国人民，攻击美国的选举程序以及机构。美国军方表示，在紧张局势不断升级的时候，他们的部队在也门。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二发表声称说，这次的打击是也门首都萨那以及是他们的其他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沿海地区。袭击由美国海军舰艇在12月30号至12月31号实施，目标是胡塞武装的指挥和控制设施，以及生产和储存武器，包括导弹和无人机的一些的场所。根据美国的声明，袭击的目标设施曾经是在胡塞武装之前的行动当中被使用。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这次的袭击是中央司令部为削弱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威胁该个地区伙伴以及军舰和商船的企图而采取的一部分行动。美国能源信息署星期二公布的数据显示，由于需求的飙升，至到疫情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十月份美国石油生产环比每日增加了26万桶，是达到创纪录的每日1346万桶。随着美国钻井作业效率的提高，美国今年的石油产量迅速地增长。虽然供应过剩是担忧严重打压了石油价格，需求增长同时是弱于预期，尤其是中国这个最大的石油进口国。据路透社的估算，美国十月份石油产量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 2.3%。 数万名支持欧盟的示威者星期二是在格鲁吉亚议会外集会庆祝新年，持续一个月的反政府抗议活动仍然是持续。自从被广泛认为越来越具有压制性的执政党格鲁吉亚梦想党在十月份的议会选举当中获胜以来，这个黑海国家一直处于前所未有的宪法危机之中。政府在11月28号决定暂停欧盟入盟的谈判，引发了每日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一直持续到今日。中国星期三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电影业票房收入同比下降了1/4，这个对仲未从疫情当中完全恢复的该个产业是一个打击。根据中国国家电影局在1号是发布的数据，中国2024年电影总票房为是 425.02 亿元人民币，折合大约是58.2亿美元。这个的总收入比2023年的549.15亿元 下降了 22.6%。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尽管受到中国的制裁，卢比奥有信心以国务卿的身份去同北京接触。另外，我们亦都会讲到，在英国的香港倡议者怎样去看伦敦未来的对华政策呢？不过我们会首先来展望一下今年2025年中国的七大趋势。中国经历了充满挑战的2024年，经济复苏乏力等困局未解，岁末又接连发生几宗宪宗式的致命袭击事件，使到这一年的收官笼罩在民怨和社会动荡加剧的阴影中。在这个背景之下，中国将会怎样开启2025年呢？未来一年能否如北京当局所规划的这样，在稳中求进的基调之下推进各项政策，十五五开局之后的经济航船是否能够顺利破浪前行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去展望一下中国在今年2025年的七大趋势。国际地缘政治风云变幻，中国的政经局势更显复杂难测。美国之音访问了多位长期研究中国各个领域的观察家，共同展望2025年的中国。他们普遍都认为，未来一年中国的内外情势仍然充满不确定性，而且不利因素占主导。下面被认为是最关键的七大趋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自2023年3月开启第三个任期之后，凭藉他定于一端的权力基础，分析家都普遍认为他有望顺利完成这个任期，并持续执政去到2028年。建议美国巴克奈尔大学国际关系与政治学教授朱志群指出，习近平未来是否会物色接班人值得观察。如果短期内未见明确的接班人选，则他在2028年寻求第四任的可能性将会显著增加。人在香港的美国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林和立表示，习近平已经没有任期限制，为第四任铺路是合理的预期。然而他在政治、经济、金融和军队等领域的治理上长期面临挫折。此外，如果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上任之后立即推出一系列针对中国的围堵政策，中国可能会将于疲于应对。林和立指出，2025年之后的中国总体发展趋势可能持续走下坡，内部与外部的多重压力都将会对习近平的施政构成严峻的挑战。
2025年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就跟毛泽东1966到
他说，2025年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就同毛泽东在1966年到1976年期间邓小平仲未有提出改革开放之前的困局，这个困局重新出现。他亦都表示，当年有邓小平提出受欢迎的改革开放政策，扭转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发展，但目前看不出有人可以为习近平推行扭转局势的新政，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危机。特朗普 2.0 在即，美中新一轮的大国角力从关税贸易战到科技芯片战恐怕箭在弦上。不过美国学者朱志群持谨慎乐观的看法。朱志群是这样讲的，
这要看双方领导怎么样在这段时间交涉磨合谈判，我觉得还是有可能避免一开始就
他说这个要看双方领导人怎样在这段时间交涉磨合谈判。我觉得美中两国仲是有可能避免一开始就打贸易战或者是关税战，当然这个后面我估计可能仲会打的，但是特朗普上来的第一日就打，我觉得是很难讲。不过澳大利亚雪梨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古德曼说，特朗普的行事风格不可预测，尤其他自负又崇尚交易式的外交关系，再加上他任命的国员如国务卿提名人卢比奥和驻华大使提名人拍到对华立场互有矛盾，都对2025年美中关系的发展带来变数。古德曼坦言，任何事情都可能会发生，现在哪个都能够讲得准。 除了美中关系，澳大利亚学者古德曼认为2025年中国最大的焦点是三月份的人大怎样去规划第十五个五年计划，亦即2026到2030年的十五五。其中改革地方失败的财税制度尤属关键，因为北京当局自九月份以来推出的多项经济刺激措施，包括为地方政府给予十万亿人民币化债计划，都无助增加地方收入。他说如果地方没有足够的财力来到支付社会福利的开支，中国老百姓将会因医疗、就学和养老的目的继续储钱而不敢多花钱，中国想大力提振内需恐怕无望。古德曼是这样讲的。
What they need to do is raise income tax and decrease purchase tax and so there's enough money.
他说北京当局应该上调所得税并调降货物增值税，如此一来地方才能够有更多的财政资源去补足社会安全网漏洞。而第四个趋势就是解放军派系内斗激烈。在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是这样讲的。
张幼侠为主的结合红二代江派胡派的系统目前可能在对抗习近平，所以枪杆子我觉得是最具指标性的，就是解放军跟战区。
他说张幼侠为主的结合红二代江派胡派的系统目前可能在对抗习近平，所以枪杆子我觉得是最具指标性，就是解放军和战区都不约而同说要落实集体领导干部可上可下，这个剑指习近平就几明显了。而第五个趋势就是北京恐吓对台民攻武吓。在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所长沈明失认为，在中国经济疲软、解放军高层频遭整肃和特朗普重返白宫等内部外部因素的牵制之下，解放军在2025年或将会持续对台湾进行灰色袭扰和军事威胁，包括持续常态化的基舰绕台和海警越界袭扰，但仍然不具备犯台的客观条件。沈明修分析，特朗普上任之后将会积极结束俄乌战争，以清理战场并重新聚焦中国。沈明失是这样说的。
因为这个行动本来是持续的，如果他不做反而示弱了，但是你说2025年他要对台湾采取军事
侵犯，这个灰色地带行动本来就是持续的，如果他中共不做反而示弱了，但是2025年他要对台湾采取军事进犯，我觉得在特朗普政府任内反而更加不会发生，中国会顾忌特朗普的不可预测性。第六个趋势就是中共加大维稳，但宪宗的事件恐怕会再起。位于台北的国际人权组织自由之家旗下的义言网计划项目经理史海文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回复美国之音，话两年半以来已经记录到中国各地约8000宗的抗议事件，其中2024年的抗议事件增加。而最后一个趋势，第七个趋势就是2025年中国人权不容乐观。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所长黄少年指出，近年来中国社会出现的公民抵抗行动多源于青年失业、劳工欠薪等经济问题，这个已经在很多的研究中有所体现。他说
在这样的经济条件之下，可以预见公民社会表达不满的需求会持续存在。那中国
他说在这样的经济条件之下，可以预见中国公民社会表达不满的需求会持续存在，那么中国官方打压对于人权和言论自由的限制恐怕亦都会持续存在，所以不容乐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和黄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英国工党政府在去年七月初上台，至今近半年，政府承诺会审视对华政策，工作虽然在进行中，但已经有报道指规模会缩细，发布会被推迟，当中只有部分内容会公开。政府亦都会寻求与中国有更加紧密的财金关系。在新年刚刚开始之际，在英国推动政策改变的香港倡议者怎样去看过去一年的发展，
以至未来的走向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发自伦敦的报道。
在工党上台之后，英国外相林德伟在十月已经访华，当时有一个插曲是台湾前总统蔡英文同期出访欧洲的时候，原本计划访问英国，但是英国外交部因为担心影响林德伟访华行程，而要求蔡英文延迟访问英国的计划。外交部政务次官魏善廷就在11月访问香港。工党政府不断提及对华的三 C 策略，即是在不同范围作竞争、挑战和合作，但是未有细致表明整个策略是怎样。英国财相李蕴晴预定明年1月访华，对华政策审视就推迟到明年春季才会公布。在此之前，工党政府已经多次表明，即使英中双方有分歧，双方的经贸关系十分重要。其中一件令到在英港人最担心的事件，是11月香港民主派初选案判刑之后，英国首相司纪贤两次回应的时候并没有用上谴责的字眼，而是聚焦英国需要同中国有经贸关系。他更加自行公开另一事件，指出他之前同习近平通电话的时候，对方提到在伦敦兴建新大使馆的计划，英国政府因此介入审批，将原本由地方议会作决定的事情交由英国高层官员决定。重光团队成员 Venus 对美国之音话，在英国的香港社群担心三 C 策略不过是用来容许英国可以同中国合作的框架，而挑战并不是重点。
而呢啲嘢都係未喺個 audit 結果出嚟之前已經係有咁樣嘅決定啦，咁樣係比較讓人覺得混淆嘅。
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传讯与传媒助理张希晴就对美国之音话，他同官员会面的时候感到对方相当支持同中国接触，不愿意去做一些会损害同中国的商业利益的动作，而未有好主动地处理例如是跨境镇压的问题。推迟对华政策审视的公布也都令他对此更少信心。
因为我们都有跟、就是、FCDO 那边开过会，他哋其實都即係我哋，當我哋喺度講唔同嘅問題嘅時候，佢哋都係話啊，佢哋要傾偈，佢哋要 engage， 佢哋要叫做同即係同中國傾偈，佢哋覺得會比較好咁樣。咁但係當我哋問翻轉頭就係、是、啊，咁啊係中國好開心啦，你哋傾偈，咁你哋獲得啲咩咧？咁樣咁佢哋就話啊，首先要同中國 build up 好個 relationship， 咁我哋先可以再有下一步嘅。咁所以佢哋未有下一步。
張希晴話。工党在野的时候批评保守党只是关心贸易不关心人权，但是工党上台之后比保守党更差，令到他失望。英国港侨协会创办人谢文杰对美国之音说，工党政府智囊入面一些人被认为是亲中，首相以重建国内经济为先，于是决定争取与中国贸易，但他质疑这个是否涉及一班既得利益集团而背弃大众的利益和权利。
中国经济其实已经往向下行，不是说这么多的经济学家看好未来的前景。实际上其实你说一些面对中共政权威胁的整体，譬如台湾，其实在经济实力上来讲他们不差的，特别是高科技高增值的企业上来讲他们的技术是领先的。那为什么、就是英国政府包括他们是可能是经济顾问智囊看不到这一点呢？为什么还是这么看好、就是、中国那个所谓的经济和市场的未来呢？那这件事对我来讲是不能够理解的。
谢文杰就说，对中共而言，可以用钱解决的问题都并不昂贵，英国是暴露出庞大的弱点。他说官员不希望做口号式外交，但是对于被打压的社群来讲，高调支持人权仍然是很重要的。
是我们去衡量这个政党或者是这个政治人物是否能够信任的第一个衡量标准。
他举例子，他自己在2019年在中国大陆被囚禁的时候，时任英国外相都有就事件发声，但是林德伟未有就涉及比他更资深政治人物的香港民主派初选案判刑发言，令他感到失望，因此他怀疑英国政府的立场。 Venus 就说，在香港的打压一日都没有停止，只是不容易在画面上显示出来。
我觉得这个绝对是一个形势上的误判，即是我们大家都知道，香港人大家都知道，就是讲法绝对不是对投资或者商界没影响的。
谢文杰就说，未有见到工党就香港打压的任何反击措施，中国政府未有任何代价。
这件事是一个很坏的信号，是会令到整个 世界的秩序和和平是受到更加严峻的威胁，因为在香港发生的事只会让中国认为我可以再走多一步，是因为是大家是没有后果。
张希晴说，英国明年会处理两宗间谍案，包括涉及香港驻伦敦经济贸易办事处以及前英国国会研究员的案件，这个会显示英国政府的态度。
如果这两个判决都是证明了这两个 spy case 是真的有发生的话，其实英国政府的态度究竟会不会需要逼他们再强硬一点，还是他们就算见到这两个 spy case， 他们都决定将trading 的 relationship 摆在第一位呢？
在未来的政策上面，Venus 说英国政府需要想办法帮助香港人拿回他们价值几十亿美元的退休金。
这件事是我看到政府和香港人有共同基础的嘛，即他都是想香港人可以投资到我们英国的嘛，其实绝对是在他的 interest。
Venus 说人权议题应该是和中国贸易的附带条件，英国也都应该在处理间谍议题方面积极地给中国压力。张希晴就说，有不少不在政府内阁的新任国会议员发现他们的选区有很多香港人，他们愿意就香港议题发声，这个会是令他感到有希望的地方。他说预计明年将会有更多跨境镇压的事件发生，英国政府暂时的回应只是叫受害者报警处理，他希望英国政府会加强这一方面的系统性措施，记录跨境镇压的事件，并且设一名专员去处理相关事件。郑文杰说，关注英国财相访华想得到的成果是什么，如何同时保障英国财政安全，不要过分依赖中国。他说地方议会已经否决兴建新中国大使馆的申请，伦敦警方亦都以警力不足为由反对，值得观察英国政府最后的取态。
亦都希望就系话更加多香港人咧喺自己能够参与嘅地方咧，去影响呢一度嘅政策同政治啦。就算今日唔在位，我哋只可能透过大气电波，透过舆论压力去提醒呢个政府，但系真系都希望亦都。可以留得青山在，大家找到个位置，真的去到我们有影响力有权力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作出更大的实质上的改变，这件事需要一些时间。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诺之伦敦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的国务卿人选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人参议员马可·卢比奥长期批评中国政府，尽管在2020年受到中国政府的制裁，卢比奥说如果提名得到确认，他有信心会找到解决的方案和中国接触。美国之音美国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双报道了卢比奥过去在同中国有关的关键问题上的立法行动和公开的立场。下面请听他发来的报道内容。
The threat that will define this century is China.
佛罗里达州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对中国提出强烈批评，他提议立法振兴美国的工业政策，减少对中国进口商品的依赖，他亦支持撤销比克与中国的贸易优惠待遇。早在2022年他就坚持这个立场。
We did nothing while for over two decadesChina methodically undermined our economic strength by stealing our critical technology.
卢比奥参议员说，二十几年来中国窃取美国的关键技术、制造能力和就业机会，系统性地削弱了美国的经济实力，而美国就无动于衷。他说当中国透过拐骗走这些工作的时候，破坏美国的社会凝聚力时，美国无所作为。现在卢比奥将会成为美国下任最高外交官，他主张增强全球合作伙伴的力量，抵御他所说的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和军事侵略。
China now pursues economic imperialismentrapping the developing world through the exploitative loan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卢比奥参议员说，中国现在奉行经济帝国主义，透过一带一路倡议的剥削性贷款，使到发展中国家陷入圈套。对于美国在台湾、日本、印度等地的盟友和伙伴来讲，中国现在是迫在眉睫的侵略者。身为跨党派的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领导人物，卢比奥支持香港的民主运动，后来北京政府对他进行制裁，中国指他参与与香港有关的问题。卢比奥亦推动禁止进口与新疆强迫劳动有关的商品，并扩大对侵犯维吾尔人权者的制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双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就结束了这一节的节目。我们在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